我预备了三个问题让你们研读，然后我发现在第十一篇和十二篇我发现竟然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把这三个研读问题念给你们听的原因就是这一篇信息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如何与三一神有关。第二个问题是与耶和华的使者有关的五句话，就是这纲要的五个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这里所谓就是耶和华使者引领他的百姓要到的应许之地是什么。简单来说是谁，是什么，并且哪里。在这篇信息里是连于这三件事。第一，我们要确认耶和华的使者是谁，然后第二，我们要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三，我们要知道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进入纲要前，我要向你们承认，当我看到这纲要的时候，对我实在是个挑战。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对这使者这么有兴趣，所以呢，我的确祷告，求主将这件事向我们众人开启。最终，我明白了这件事，我有兴趣的，让我这样说，许多人他们研究使者这件事或者天使这件事，他们的兴趣的确，我们说到我们有一篇是天信息，就是圣经提要或者圣经要道，有一篇信息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但是我在这里没有不会讲，但是我有兴趣的是因为使者是与基督有关，所以因为我这么爱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当然我就对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很有兴趣。我进入纲要以前我要这样说，在新约里没有太多出处是连于基督作为使者，除了启示录这卷书以外，在四福音，在书信，我们没有太多的提到如何应用这件事。在新约里请想一想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里面那里提到在新约时代里每一件事情都是更好的，比旧时代更好的，特别基督比旧约一切的都更好，他是超越摩西，他超越约书亚亚伦，他要带我们到更好的安息，更高的安息，并且借着安息然后他带我们到真帐幕，他是真正更好的大祭司来执行更美的约。请听在希伯来书这卷书的开头，使徒将基督和使者相比，他在他的神性里他比使者更高，然后在第二章他说在他的神性里他又变成比使者低，所以这一位他比天使又高又低，这一位正带领着他的众儿子里进荣耀里去。这里说在一章这里说这一位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那一天是什么？就是复活那天，在复活那日，神的独生子穿上人性，进入荣耀，成为神的长子，因此将他许多的弟兄进带进荣耀里，那就是真正的使者，那更好的使者将我们带到美地里。现在在第三章那里说，我们需要留意思想我们所承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正带领我们带到更好的安息里。这里也说到他是元帅，他是先锋，我们救恩的先锋，他正在开路带领我们进到完满的安息里。这一位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信心的创始与成终者，他现在在更好的帐幕里做大祭司，向我们保证他要做中保，执行新约，使我们能确定的终极于神要我们所成为的。这是不是我相信作为使徒他写了这一卷书，他有这样的观点在他里面，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正在带领他的子民取得应许之地。现在我们来看纲目，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有五大点，这五大点要带我们给我们到第六大点。前面五个大点带我们到第六个大点，前面五个大点这样的引言是说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被提到的地方。在这五次提到的时候，我们看见对神的子民有五个不同的身份。在那之前我要做的是向你们证明一次永远的证明，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自己。这位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彰显的本身。在出埃及三章二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说到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又说他是耶和华的自己。我们的神是父子灵，这意思不是有三个人，不是有三位，他父或者他有不同的子或另一位灵，他们乃是一。现在耶和华的使者如何是耶和华自己，如果你问我，我要说我不知道，那是神格里的奥秘。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耶和华的使者不只是耶和华所差遣的，而是耶和华自己。现在李弟兄来到美国，他打了一场非常长久的征战，因为照着基督徒传统的领会，对三一神的领会里，李弟兄说基于以赛亚九章六节指是父。现在神学家听到这一个就说这是形态论，那就是为什么我不怕人定罪我是形态论，我说的跟李弟兄一样强，指就是父。 你知道我们有一首诗歌，英文490，那是尼弟兄所写的。在60年代，当反对者那反对李弟兄的时候，那首诗歌是异端，因为其中有一节是说到，曾有一次你就是父，曾有一次你就是父，现在你是灵。李弟兄说，我不是我写的，这首诗歌是尼托生写的，如果你要反对，你就先反对尼托生吧。中文诗歌368首第五节，当我们翻译这首诗歌的时候，它原本是说，曾有一次你就是父，我们的翻译，你被称为父，是的，是被称为父，但是他就是父。当我们说子就是父，我并不是说我否认父的存在，子的存在，他们永远，两者都有永远共存的性质。我所说的是圣经所说的，现在要证实这事，就来到我们的信息，因为撒加利亚第二章是最强的证明，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在2章10节那里说到耶和华说了什么事，然后到11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所以我说话，而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所以我就是差遣者，也就是受差遣的。你会说我没什么兴趣，但这是很重要，因为请听，如果差遣者是一直是差遣者，而没有成为被差遣者，就不可能应用这位三一神。神是三一的，目的不只是为着分赐，也是为着应用。你们知道在出埃及20章，神不只赐下律法，他自己也成为耶和华的使者来应用，他作为耶和华的使者来应用，并且成为这一位他顾到他的子民。所以我希望我们要很强的对待这一点。当我们说子就是那灵，我们不是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有子有灵这件事实。同样的，当我们说子就是父，我们也不是否认有父有子这件事实。然而这两者不是二乃是一。现在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是因为在我们的纲要里，许多的点都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必须领悟，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自己。然而现在我们来到纲目，他来到我们这里是要来顾到我们的需要，并且是要保守我们，或者你说保卫我们、护卫我们，这有赖于你是你的译本是哪一本，怎么翻译。保守我们在一路上，将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他做了许多事，为他的子民做了许多事，我要讲过这些事。第一件是这个，他顾到他的子民是借着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受苦境， 这是第一大点。耶，在出埃及三章二节里，耶和华的使者这名称主要是指神的儿子基督受神差遣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受苦的处境。你们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呢？我们是活在一个受苦的世界上。有一本书在新约里面，有一卷书是笔钱，笔钱是写给那些寄居的。在那卷书里，他描述到基督徒的生活是苦难的生活，是受苦的生活。在这卷书里，在第五章那里说到，需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恢复本那里说，因为他在意你们。我们所发生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安危，对他都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每次我们来在一起，我们都需要主的保守保护。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有一节圣经，行传二十三章，保罗下监，在这个监牢里，主向他显现，站在他旁边。我要读这个注解给你们听，那里说，主总是一直的与保罗同活，来加强他，鼓励他。主站在他旁边，是在经纶一面站在他旁边。十一节注二，这表明主的信实以及对他仆人妥善的照顾。这里非常强调，他是作为耶和华的使者，他也是在经纶一面，不只是在树脂一面，一直活在他里面。这里主有信实以及对他仆人妥善的照顾，这提醒我，我有一件我觉得非常甜美的事，我跟你们分享。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故事是李弟兄的故事。我答应听众中有些人要说到李弟兄的故事。李弟兄一生末了，他很喜欢何寿恩教士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这样讲的，是英文671首，他最喜欢的一首就是中文497首。神啊，你在已过路上曾有爱的神迹多方眷顾。弟兄回首他的一生，从他看看他的孩子和孙子，他看看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他满了感谢主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现在我要读给你们听一段话，是李弟兄的话。雅歌结晶读经第一篇，我与主交通大约70年了，但有一次主以极其个人亲身的方式摸着我。1943年日本侵略并占领中国，有一天入侵的日军宪兵逮捕我，并将我监禁30天。我每天受到两次非常严格严厉的审问。那时中国人知道入侵的日军多么残忍，他们杀中国人就像杀鸡一样， 我不信有多少中国人被日军逮捕30天后会得着释放。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召会中的弟兄姊妹都为我的性命非常担心。在我被监禁的第一天，日本宪兵把我囚在士兵的卧室里。那天晚上，主给我一个梦，向我指明日本军队不会伤害我。次日，他们开始审问我，他们恐吓我，若我不说实话，就要浇冷水在我身上。我对自己说，你们不需要恐吓我，因为我必定会说实话，我是诚实的人。他们试验多次以后，无法找出我有什么错。我被监禁15天以后，晚上独自在小小的囚室。我站起来，我能见证主在我面前拥抱我。我流着泪说，主，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对主的经历是非常个人的，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次像那次一样，主对我是这样个人的。我对他是这样的经历，他所经历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拯救他脱离这样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相信主顾到我们，顾念我们，我们的一切他都很在意。比前1章5节说，他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现在我们知道，我知道我能为着我们许多的在受苦中的弟兄说，他们也能够见证，当他们受苦时，主对他们实在真实，实在站在他们的旁边拯救他们。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也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我要鼓励我们中间较年长的人花时间告诉比较年轻的人主如何顾念我们，就像他一直如此。当你回首看你的人生，你算算主顾到你多少，你就会低头敬拜神。那是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拯救。好，让我们来读下面的第1和第2中点，我们就来到第2大点。第一中点，根据出埃及3章2节和6节，耶和华的使者，这位受差遣者，就是差遣者耶和华自己，而耶和华就是三一神。第二中点，为着呼召并差遣摩西，差遣者神以受差遣者的身份向他显现。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第二大点里，耶和华的使者所做的乃是带领。这个词出埃及14章19节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行走，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首先你们看到他的身份，耶和华的使者在出埃及14章19节，这耶和华的使者他呼召摩西，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作为神所差遣者。这是第一重点，神所差遣者在以色列营前行走，这指明基督乃是带领百姓的那一位。3，当神的使者行动时，柱子也动，表明使者 和柱子，乃是一。基督与引导的灵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件事，基督不只在我们里面，数值的一面在我们里面，也是在经纶一面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认定这点，我们也需要为此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好带领我们。想想我们的一生有多少在我们的人生需要面对的挑战，神没有让我们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他没有应许我们过舒适的生活，但他应许我们在每一种处境下，他要带领我们，他也要与我们同在。在生命记八章，摩西以一个非常柔细的灵说道，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经过这40年，那里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走的路程，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信靠主的话，我们不信靠外面环境的情形，我们不信靠经济上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信靠神。这里说到主，你身上的衣服，这40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走肿。我那些60岁以上的圣徒，我问你们，主是不是一直在这些年间顾到你们呢？我能够见证，没有神，没有主的供备，我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每一天我都需要主。我也能见证主一直在照顾我，在一生中一直顾到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同样的话，主已经一直在顾到我们，他引导我们，我们没有缺乏。当然这一段经文引我们到关于美地美妙的话，就是耶和华神要将你带进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Amen。当我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告诉妻子说，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生活，我们有些存款，也许我们就是平心过一点生活，直到钱用完了，我们就回到原本的工作去。但主顾到了我们，第一年的末了，我服侍的末了，我填我的报税单，我发现我缴的税比前一年还多。主顾到我们，顾到我，从那时起直到如今都没有缺乏。你们知道主的带领我们到一个 地方常常是试验我们，但是总是他要给我们开一条路。我想我能够有时间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那位姊妹在这里，有一对夫妇，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顾到主的权益，他们搬家，他们两个人本来都有好的工作，他们自己做个小生意来教别人家教，他们答应主的呼召，所以他们丢下工作，然后把工作交给别人，到一个新的国家，完全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在校园旁边租了一个公寓，打开家为着学生，他们的事业希望能够这样的供应他们。经过几年后，这个生意就结束了，他的亲戚就来顾到他的，来做他的生意，他们做得不错，然后他们这样的工作后来失去，后来主就没有这个工作没有供应他们，但是主打开这个校园的工作，每天都有学生进进出出，他要碍眼他们。有一天他们钱用完了，完全没有钱了，所以他们就来找找口袋，找找柜子，到处找都没有钱，所以他们两个都跪下来祷告，说主，你带我们来这里，我们不是自己要来的，请告诉我们学生们要来，我们现在没有食物给他们吃了。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有人就是一位弟兄，一位叫老的弟，年长的弟兄在楼下，他们没有怎么讲过话，他突然出现，我有好些食物我不需要，你可不可以来把这些食品搬走给你用。所以他们就到楼下去，哦，有各种不同的食品在一箱一箱一袋一袋里面，就一袋又一袋，一箱又一箱，所以他们就把它这些东西带回去，就给这些学生们用。我想两年后我听到这个故事，这是何等奇妙的故事，说到神的供备。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的故事没有那么奇妙，但是难道我们都不能见证神顾到我们吗？他顾到我们所有的需要，不只是在经纶一面，更是在不只是在素食一面，更是在经纶一面。再读一段很宝贝的话，你会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更高超，我们有在一种情形里面，在这样的环境中绝不会争闹，就像在马拉那样争闹，不会埋怨或试探主。出埃及生命读经41篇，我们要晓得，对以色列人来说，云柱是在他们外面，但今天对我们来说，云柱是在我们里面。常常当我们埋怨为什么落在某种环境或是某种光景中，我们里面有深的感觉，知道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把我们带进这种景况中。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许多时候我们正在发怨言时，我们感觉里面有主的同在。有时我们埋怨教会的长老，或是指责他们所做的某事时，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批评长老时，我们就感觉到里面的云柱。故此我们不该认为17章1至6节是单单描述以色列人的， 这是要给我们神的子民确认，神要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们不是在现现当前的处境中，不是照着他们的选择，乃是照着主的引导，是主引导他们，主与他们同在。这指明是由云柱在天地间立柱的云柱来指明，因此无需忧虑供应弟兄姊妹，不需忧虑。我要说你们这些年轻的人说，你们才开始学习跟随主，想要过信心的生活，你们无需忧虑。如果你认真对待主，主也会认真对待你，他会你所有的需要。 Amen。 神必定不会任凭他们渴死，他会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水，所以他们应该能安心，他们应该能够在信心里宣告说，我们的神带我们到这里，他有他的计划，他会供应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Amen。 好，然后我们回到纲目，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一大点是在士师记的开头，人在那里堕落，他们飘离神，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来做什么？来服侍他们。是借着做什么？不是责备他们或命令他们，而是请求他们并且劝诫他们。让我们一同来读，在士师记二章一节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在他神圣的山里做仆人服侍他的选民。他不只拯救我们，他不只带领我们，在他恩典的带领中，他也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是借着请求我们。我们来说到这几个点。以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是基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作为旧约里行动的耶和华，照顾以色列人。第二终点，基督是耶和华的使者，意思就是神在他神圣的三一里指派并托付他自己采取行动，照顾他的子民。第三终点，因为以色列没有做正确的妻子，这位做以色列丈夫元首和王的耶和华就成了他妻子的仆人。一小点，他来到妻子这里，不是做丈夫、元首或王，乃是做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所差遣的。二，既然以色列没有将耶和华当作元首，他就做仆人服侍以色列。他在士师记二章一至三节里对以色列的话，不是责备或命令，乃是一个仆人的劝诫。我还记得在希伯来书四章那里说，今天你若听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就不可硬着心，那是一个请求的灵。他的请求，请求我们心不要刚硬。当然那个背景是以色列人想要进美地，不想进美地。这一节，今天你们若听他的声音，就不要硬心。这是从诗篇95篇来的，那是说到大卫。 这一节在希伯来书引用了三次，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见这话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如你们若听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环境中，弟兄姊妹们借着弟兄姊妹们借着神的话，他会提醒我们不要走那个路，不要去那里。我感谢主，因为他恩典和怜悯，我因着他的劝诫蒙拯救，脱了去许多的难处和头痛的事。我会要告诉青年人，今天下午我告诉你们，当你们进到在某些情形中，请记得主总会对你们说话。当主对你们说话，不要硬着心。这里说你们今日不要硬着心。四章七节说他就再指定一个日子，就是今天。弟兄姊妹，今天主仍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若听，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我们所该做的乃是说主阿们，主阿们，对主的话说阿们。那灵在这里请求，在劝诫，不是责备或命令，乃是劝诫。好，我们来到耶和华的使者第四次的出现，这一次是被称作立约的使者，在马拉基三章一节，基督是立约的使者，第四大点。这里说到基督这立约的使者必忽然来到，他要来，意思就是他要在这世代的末了来。他要做立约的使者，来应验他与他子民所立的约。现在基督这立约的使者必忽然来到，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他借着死所立的约。而基督第一次来临是做使者服侍者而来，服侍神以成立新约。三，当他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他的宴席时，他立了新约。在这约里，神有义务赦免我们的罪，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律和一切，好做我们里面的内容，使我们能活他。第四终点，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在复活中执行新约，做新约的保证，借着保证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并借着将立约之三一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这约对我们成为实际。现在有许多的信息，就是在 Ed 弟兄的信息里面说到，指出借着他的死，基督的死立定了新约，借着复活他成为新约，而在他的升天里，他成为新约的保证和中保。我非常喜欢，我要告诉你们这个话，他立了这个遗嘱，如果我死了，这约就有了效力， 然而基督他是立了新约，借着他的死他执行那个新约，然后在他的复活里，在他的升天里，他不止立定了新约使约有效，他更成为这个约的这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也是这新约的执行者和保证。你们有些青年人会说这是什么保证中保，我告诉你们，在已过20年，我有机会做执行者，执行某人的遗嘱，我知道那执行者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在遗嘱中的一切都在于执行者的手上，执行者要确定，要确定所有在写在那遗嘱里的益处都要给受益人。请听，我们的基督在天上今天不仅是立定新约的人，他也是这约的中保和保证，确定新约能实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认识他是神，使这律法能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也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不是很甜美呢？请听，这不在于你，这是在于那执行者，不在于你做出什么新约，乃是在于他这位执行者执行这件事。基督今天很忙碌，你知道他在忙着做什么？忙着执行，执行所有的遗证，新约里一切的遗证都要执行到他的子民里，进入到我们里面。我可能会失败，会软弱，有时很愚蠢，但是有一位他保证这律法能写到我们里面，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新约要在我身上能成就。Amen。 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不止活在我里面，你也活在三层天上执行新约，每一天都在执行新约。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在启示录里，基督在他神圣行政的工作中是另一位天使使者。我在这里要指出这五个点。第一，他拯救我们，不只拯救我们内在的拯救我们，也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拯救我们，这是第一。第二，他带领我们经过旷野，经过所有试炼的光景。第三，他服侍我们，他是借着劝诫并劝勉我们来服侍我们。第四，他执行新约。如果我们没有这位执行者，如果我不是个忠心的执行者，我说那个人好了，那个人死了就算了，我就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基督不像这样，基督是非常忠心的执行者，执行新约。然后第五，他是执行神行政经纶行政的一位。我非常喜乐，我还记得在1982年，我在纽约，李弟兄释放一系列的信息，叫做每 新约中奇妙的基督。他说到在启示录里面关于基督的许多方面，其中一面就是在启示录中的基督作为他作为神在地上经纶的神圣行政者。今天这世界不是被这些政治家或者经济所推动，也不是被其他事物所推动，乃是被基督所推动。基督自己乃是整个宇宙的行政执行者。相不相信？要相信他，要信任他。第一终点在启示录里，他被称为另一位天使，就是独一特别的天使，因为他是受神差遣以完成神经纶的那一位。第二终点，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照顾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子孙和信徒。现在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另一位天使提到四次，在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以及十八章。在七章他来，在第六印第七印之间，当这个世界要时代要转换的时候，基督就进来顾到神的子民。两类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他属天的子民，就是召会这些蒙属的信徒。借着这整个七印，基督就作为大祭司来执行，他也为圣徒祷告。然后在第十章，当这世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在第六号第七号之间，基督又来作为具有天地的那一位，他具有海和地。然后在十八章，在大灾难的末了，基督来审判这物质的巴比伦。现在我就快快的读过这些点，这个这里所发生的关键的事，这些事件都是与基督有关。第一、第二终点下面的第一小点，在七章二至八节，他看顾以色列人中蒙拣选的渔民，并且被监视为另一位天使。这与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受印的有十四万四千这事有关。第二小点，基督在作为另一位天使所做的工作中看顾信徒，就是召会中蒙救赎的圣徒，保守他们经过一切的患难。放心，基督会顾到犹太人以及蒙赎在地上的圣徒。你看看报纸就说不得了，我们应该为以色列祷告。但是你们知道吗？基督会顾到他的子民，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但是注意，神还有另外一班子民，他有属天的子民，我们是他属天的子民。神既顾到他属地的子民，要应他们，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他也保守他属天的子民，赞美他。第二、第三，基督作为神的天使管制全宇宙，只与别的天使完成神对地的审判。第三终点，在八章三至五节，基督是另一位天使，借着做大祭司，带着他圣徒的祷告向神供职，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这里有两件事，第一，有金香炉，也有香坛， 有香放在香炉里，香是众圣徒的祷告，香炉是经众圣徒的祷告，香是基督连同他所有一切的功绩加到众圣徒的祷告上，升到父面前。当这发生时，神就在地上行动，神就执行他在地上的行政，那就是借着大祭司的行政执行。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在圣所里烧香献给神，同样的，基督作为在宇宙中的大祭司，也将所有信徒的祷告带到神前献给神。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祷告，为着小事家事的祷告，这祷告乃是为着神在今日地上的行动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知道什么是为着神今天在地上的行动祷告。我们祷告时，基督在我们的祷告中加上他的祷告，他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在这样的祷告里，神就行动，神的经纶就得以完成。 Amen。 然后第四终点，我喜欢这个点，在十章一至二节，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来具有海与地。谁拥有这海呢？基督。谁拥有地呢？基督。当基督来，他一脚在地上，一脚在海里，在海上。你们知道，我活着不是没有责任感的，我很有责任感，但是我不喜欢那些环保人士。如果我们不保护地球，地球就会往下去，因为我知道是谁拥有这个地。我有一天他会来，他一脚会踏在海上，一脚踏在地上，说一切都是我的，我要清理一切。我喜欢这件事。阿们。他一脚踏海，一脚踏地，表征他是来具有全地。你不相信主会这样做吗？会的，他会这样做。虽然地与海被神的仇敌所霸占，但有一天基督就不再容忍这个霸占，他要回来，他要来取回他合法的产业。我不知道地到时会如何，但是我期待那一天，当基督来，他地上的君王，那时地和海都会成为美妙的地方。我相信所有死的都会活过来。第五终点，基督在作为另一位天使所做的工作中，要来宣告神对大巴比伦的审判，是并在荣耀里显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在大灾难的末了，基督要来审判这物质的大巴比伦。哦，我喜欢这一个。那日我们都要喜乐。好，我们讲到这五大点，是说到耶和华的使者所做为我们所做的五件事。现在我们来到我们要讲到的经文，出埃及二十三章。这一段非常关键， 因为他颁赐律法之后，主就在这里应许他作为使者要带领他们要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去。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主律法不是最终的，律法要带领我们到一个神所预备的地方。第一终点，律法的颁布结束于论到使者和美帝的一段话，指明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叫那些领受律法的人进入美帝。进入什么？进入美帝。你可以更深的研读在第一终点一直到第九终点，完全这里有一二三，其实是一个终点，其实就是二十三章第四终点是讲到二十三，第五是讲到二十二章，第六终点是讲到二十三节，对不起，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第七终点是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第八是二十九、三十，第九是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所以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前，顺带一提，这下面的许多小点，你或者是从经文或从注解里都可以找到。要让你来研读，这是你读过经文是非常的有帮助。但是美帝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地，但是什么是美地呢？让我告诉你们，几周以前我们读了一段话，李弟兄释放这个信息，在周三晚上释放一个信息之后，他周四早上他就继续说到一些话，对服侍者说话，对服侍者的交通。所以随着执事站的每天周一的早上的交通，我们就读这些话。两周以前我们读到其中的一段话，有一位姊妹就说这就是讲到美帝。我读这些经文，这个经我来读给你们听。这里说到，李弟兄说，美帝就是基督，特别是启示在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这四卷书。我再读给你们听这里的点，然后我就跟你们分享这里面的话。那你说加拉太跟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里面的是说到美帝，灵前是说到逾越节，但是基督的第二个阶段是在美帝。那里不只说到我们要吃它，也说到我们要在它里面行走。然后他提到，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提到，那里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在这些书信里面，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书都启示出来，但是在约翰福音基督的丰富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继续他就说到 这四卷书，现在让我用李立庸的说法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这四卷书：加拉太书、以弗所、腓立比和哥罗西。这些书信说什么呢？不只是说到启示，它乃是说到我们的行走。这个行走是什么呢？例如在加拉，在哥罗西，在哥罗西三章十四节说到，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说到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应许的灵。亚伯拉罕的福你们都知道，从创世纪来看就是美地，神应许那个地，像亚伯拉罕应许那美地，那块美地现在成为应许的灵。然后之后在第五章那里说到，两次说到我们需要在那灵行在灵里，在十六节那里说到我们需要在灵里行，那里二十五节就再次说到我们要在灵里行，凭着灵而行。你读读注解，那里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两种行，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一个是一般的行，神给他的子民美地，让他们在其上行走，他们生活，他们过生活，他们在灵里行走，凭着灵而行。中国人他们这里是说到行，这个行就是一种生活，就是过生活，不只是一种生活，不只是在旷野中的生活，这种行这种活乃是凭着灵。而以弗所书呢，那里说到在第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然后从第四章那里说到行就是配得过他而行，然后他说到在光中行，然后说到我们是光的儿女，然后又说在爱中行，然后不应该说到像外邦人那样行，我们需要在灵里被充满，然后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来做一切的事，来行一切的事，那就是美地，那就是主带我们要进去的地。然后在哥罗西书当然那里说到我们得着在光中同得分给众圣徒的份，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都得着一份地，今天我们也得着在基督里的一份。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在其中行走，并且生根，然后不只要行走，不只是在旧人里行，我们要在新人里穿上新人而行，并且得着更新。在新人里没有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在这新人里，我们在这一位新人里面行，他是何等的丰富，然后我们有基督平安做仲裁，在我们的心里做仲裁，然后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赞美主。弟兄姊妹，神不只呼召我们要过一个低的生活，乃是要过一个高的生活，神的心意乃是美地。但是我非常的心痛，今天很多人眼瞎，错失了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反对什么。神主初期的供给供备都是像苦菜，像击败法老，像逾越节的羊羔，像活水，像 裂开的磐石活水，这些都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美地到山上。在已过六天，李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山上？我们是不是看见了主？这太好了，但还是第二阶段而已。第一阶段是在旷野，第二阶段是在山上。而神的心意不只是留在山上，而是要进入美地。我们需要清楚地看见这三个阶段非常的清楚。第一个阶段是在旷野里，第二个阶段是在山顶。基督徒的经历不只是经历站在山顶，基督徒的经历是经历天天有特别的行，一般的行在这样的美地上，要在这位基督里行走。我们若在他里面行走，我们就实行一种生活，是赞美，是感谢，是在我们里面天天在他的名里行，我们就有基督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里，第十四、十五节，我们要在同样的法则中行。这里的行就是 stoicheo， 所以腓立比书也说到一种行，这样的行，这样的行是在美地上的行。这样行是什么行呢？这样的行，三章九节那里说到是被发现在他里面，不是有那本于律法的义。然后接下来在第六节说要认识他，要认识他以及他复活的大能，交通与他的，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石。然后这里说或者弟兄姊妹，然后他说要追求，不管你得救年日多久，你还要继续往前。就像那首诗歌所说，我们要继续往前，要到更高之地。我要追求，我们要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这里的话在腓立比三章说到我要赢得基督，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那是什么？那就是取得美地。我们会来到一个点，尼托森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神保守的能力。在那篇信息里，那里说到加勒的故事。加勒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跟随主，那时后来到了八十五岁，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弟兄姊妹，不在于你在主里有多少年日，不在于你在多教会中多少年日，而在于你是不是一直追求。在这里十三节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什么是那个目标？就是美地，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圣徒们，山顶是很好，但还有更高之地，那就是美地。让我们因此，让我们这些长成的人都思念这事。你们若思念任何别的事，神也必将这事启示你们。神也必将这事启示你们。然而， 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 Amen。 不要失望，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失望。圣经说神能保守你，保护你，能保守你，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信靠的是神保守的能力。让我读几句话给你们听，就是神保守的能力的几句话。这里说有些基督徒相信神拯救的能力，但是不能相信神保守的能力。弟兄们，不止神拯救我们，他也保守我们。比前一章五节说他要保守我们，这里就是他维护我们，他是为维护我们，保护我们，确定我们不会跌倒，不失脚。再读一些给你们听，这里说我们必须相信神保守的能力。每天早上我们起床，我们都要告诉他，神，我感谢你昨天保守我，而今天你仍然要保守我。我不知道我前面有什么试探，我不知道我什么可以得胜，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相信你会保守我。比前一章五节说到，借着神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能够保守我所交托到那日。保罗的确做了一些事，他做了什么？请听，他将他自己交给主。今天下午，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将自己交给主。如果你相信他，你就必须将自己交给他，他就保守你所交托他的。许多人都经历到他保守的能力，因为他不能经历，是因为他不交托。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呢？你如果真能交给他，你就要像保罗一样的说，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弟兄姊妹都要面见主，让我们照着这样的话来面见主，使主保守我们，保卫我们，使我们能够蒙保守，能够灵魂体完全蒙保守。如果你的一生都在自己的手里，就如真的是交托以弗大书二十四节的应许，就要应验在我们身上，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赞美神，他不只保守我们不跌倒，并且保守我们连滑一滑都不会。 Amen。 好，让我们来读在第六大点，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终点，现在我们来读第二终点。耶和华的使者预表基督是奉神差遣，在路上保守他的子民，并领他们进入美地的那一位。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分给神子民的份。因此基督做奉差遣者，将神的子民领进他自己这美地里。神定旨的目标是要将他的子民带进对基督这包罗万有之地完满的享受里。是论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埃及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说，我的名在他里面，耶和华的名与他的人位是一，指明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 第五终点，奉神差遣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我们若要具有他，就必须学习顺从他的话。第一，顺从他的话，使者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有力的证明使者与耶和华乃是一。然后第六终点，占据美地的各个异族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异族的神以及背后的鬼魔代表邪恶的属灵势力，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背后乃是邪恶的势力利用操纵并指使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阻挠我们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享受他的丰富。这里这段经文有提到六族，这都代表不同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在生命读经那里指出，迦南人就是商人，所以如果你是很成功的商人，可能是商人，迦南人商业就使你成为天然的人，过天然的生活。神说不要立刻把他们撵出去，否则野兽会进来。有时有些人他们成功，他们有富贵，如果你说那暴露他们天然的生命，你会怎么样呢？就是野兽就会进来，他们会发脾气。但是神说我们不是一次就对付这天然的生命，我们要逐步的，换句话说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取得美地有两条路，1967年以色列人占领那地，他们占领这地是一回事，但是他还要把人带到那里去住，那样的那里的人就成为你的人。神不只要占领我们就像军队一样，他也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就是让他在我们里面生长，他就能够完全占有我们。第七出埃及23:25-26的福表征在属灵方面，神要赐给我们粮以喂养我们，赐给我们水纳灵以满足我们，使我们长大且繁衍加多，并除去我们的疾病，使我们不至未成熟而死，乃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以至于成熟完全长成，好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产业，给我们享受。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能够完全长成。我要对年轻人说，我们试着成全你们，为你们祷告，使你们成为下一代，能够把主的恢复带往前去。不要这样来衡量我们这些较老的人，我们还在这里，老兵不死，只是一直发出荣耀。这就是加勒身上的事，他一直有这样的能力。我有一次在想，希伯罗11里面所讲的那些信的见证人，那些英雄，当加勒约书亚进入美地时，他是92岁，而摩西蒙召的时候，他其实都已经70-80岁了，所以你们还算不得什么呢？我要讲完这篇信息， 八，神不是一次就将我们天然的生命由异族所表征全部剪除，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里面成为真空，有被鬼魔由田野的兽所表征占据的危险。神乃是按照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程度，渐渐的一点一点的剪除我们的天然生命。二，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扩增，他就越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然后三十一节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一，三十一节的海与河表征死亡的水，旷野表征贫瘠。二，应许之地是满了生命和多产果实的高地，被水和旷野环绕，这指明在基督这美地的实际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和贫瘠。三，与立足 立约表征与我们天然的生命妥协，容忍我们天然的生命。四，神应许要撵走异族，但神的百姓必须与他合作，主动的灭绝他们。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就越能与神合作，把天然的生命撵出。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 Amen。 我们有点祷告，我想把会有一些报告。